谁来了？那个冠命来了，董宇，那是不是你啊？你那个网名叫瞎扯淡呢，是不是你啊？咱不能换个网名吗？董宇啊？董宇，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咱们今天开始啊，今天呢，咱们今天早点开始啊，早10分钟啊。咱们上一期啊，这个说到了啊，一场这个宫廷政变啊，也不是就是一场这个霸后的一种风波啊，演绎起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历史啊就像一场芸芸大戏一样，拉开了序幕之后啊，那真是悲欢喜乐全在里面呢。说就是一部活的《奇门遁甲》，是一点都不意外啊。李治这边啊，下定决心想要废后，找了上官仪。上官仪呢，不知道死活，直接呢就应承了这个差事。到最艰难的时刻呢，李治啊就把他给卖了。在武则天的这个逼问之下呢。李治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子，说了一句话，都是他说我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上官仪教我的，就是说啥不是我的主意，是上官仪教我干的，摆明了就是甩锅了。天子啊，既然这么承认了错误，那么作为武则天呢，当然一定会摆出一副这个既往不咎的这种姿态啊，就当成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这里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啊，天子必须为他犯下的错误买单。换而言之啊，你李治本人呢，固然可以推卸责任、逃避惩罚，但是他手下那几个人呢，还有他朝中的这一干亲信呢，都为他的主子付出代价。哎，也就是武则天呢，在这个第一个要算账的，就是上官仪和王福胜；第三个呢，就是太子李宗。因为这个上官仪和王福胜啊，都是李，都曾经都是李李这个李宗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元东宫的老人啊。那么这次废完这个太子以后呢，废完这个废武后的目的呢，也是想把李宗再扶一下。那么如今这两个人呢，都参与了废后事件，那么自然李宗呢就难逃干系了。而且呢，李宗啊一天不死，现在这个太子李弘的这个地位啊，你就始终不能稳固。哎。各位啊，古往今来这个事情就这个样子啊！你只看旧日新人笑啊，你还肯你你还要看到后面还有旧人哭啊！哎，咱这么说吧，这个李宗啊，就是这么些年来啊，这个废太子李宗啊，那可真是说是尝尽了人间的冷暖呢，阅尽了世态炎凉。当初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啊，他年纪尚幼啊，还没有明白权力和富贵的含义，那身边就围绕着一群讨好献媚的人。14岁的那一年，刚你说14岁啊，弱冠之年呢，突然的被废黜了，一夜之间呢，丧失了所有的一切的一切，身边那些人都像逃瘟疫一样，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离开京城那一天呢，所有东宫的旧部这些大臣呢，没有一个为他送行，他都不明白为什么，就是转眼之间就走到了这一步。哎，那也就是说啊，这个被贬谪到这个凉州都督的同年年底呢，再一次被贬到这个房州，也就是湖北的房县刺史。在后来的日子里呢，李宗的慢慢长大，终于啊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就是原来他始终啊都是别人的一颗棋子儿。那你无论是入主东宫也好，还是被流放他地啊，他都是在权力斗争当中啊，最终自己的那个结果，在大起大落的命运背后啊，一切都有一些可怕的看不见的那力量在操控和主宰。咱就这么说吧。如果用奇门遁甲演这一局的话，他这个局面应该很难看，就是他这个李忠这一局啊很难看。那么我想啊，他是 无论走到哪里啊，他这个神将啊，永远是生不得，生不逢时。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啊，李宗啊，那自然是无比的恐惧啊，他仿佛呢就看见了这个阴影啊、死亡啊，就如影随形啊。李宗啊，从此啊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夜里啊，那是噩梦连连，白天呢也始终担心着刺客的行刺。吃饭的时候啊，他总是挨到最后那一刻，饿得不行了啊，再不吃就饿死，只好吃，因为饿死也是死，被毒死也是死，只好就这样。为了化解随时他可以来的这个灾难呢，他屡屡的请这些巫师啊，这个设坛做法啊，占卜吉凶。为了防备刺客呀，他甚至乔装改扮，经常穿上富人的这个衣服。李宗啊，在这个房州的一举一动啊，自然逃不过这个武则天的眼睛。显庆五年，就是公元666年秋天，朝廷啊再次下诏书，颁布一个这个诏书，把李宗啊贬为庶人，流放到这个黔州。还记得黔州是哪儿吗？就是求前废太子李承乾的那个旧宅。历史啊，有的时候啊，朝代啊，相互之间呢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啊，你会发现很多朝代难活过300年。作为个人的历史啊，有的时候啊，你也会发现轮回当中啊，就像有个那个可恶的宿命一样，那真的是烦。旧太子这一宅啊，曾经囚禁了太子李承乾，今天呢，太子李宗啊也来了，如出一辙。哎，那么在这座阴森的宅子里啊，李宗啊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他还能看见墙上还能看见旧废太子李承乾呢在墙上画的那些印记和他的那些，说句不好听的话，牢骚和肺腑之言。那几年呢，李宗啊蓬头垢面，哪里还有什么太子的形号啊、形容啊、枯槁啊，生命对他而言呢，也就是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刑罚。他如同废人，活着就一个事儿，等死。麟德元年，麟德利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啊。麟德元年，公元664年12月，徐敬宗啊，在武后的授意之下，上书啊，指控上官仪、王福胜、废太子李宗啊，暗中勾结，企图谋反。上官仪啊，随即被逮捕下狱。几天后啊，与长子上官听之、宦官王福胜啊一起被斩首，家产抄没，府中的女眷呢全部没入宫中为婢。就是在这场家破的人亡中啊，刚出生不久的这个上官婉儿啊，随着母亲呢、啊、被一同啊被没入了掖庭。掖庭是哪儿呢？就是皇帝啊寝宫，也就是他母亲这一刻、啊、被这个抓进了宫中啊。这个当了奴隶。高宗李治很清楚啊，这些人呢，这个都是啊，因为他被株连。12月15日啊，他废太子李忠啊被赐死在贬所，也就是说，李治对他的亲生儿子啊都难以啊保全，年仅22岁。我们回顾一下李宗这个他的这一生啊，这一22年啊，如果说从我们的秦遁甲的角度来考虑啊，李宗啊这个勇气啊真的是可嘉。他对自己生命的挫折是这么样的一个挫折啊，难以形容。他少不更事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啊，没享受过一天的荣华富贵。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小时候给你吃山珍海味有什么用啊？给你穿绫罗绸缎你能懂什么呀？等到他14岁的时候，刚要阅历这个人生的时候，一下子从天上给摔到地下，贬为了，就是高位啊，被贬为这个基本上跟庶民一样，还不如一个庶民，还要被管束。那么，在从14岁到22岁这个年限之间，我们看几年呢？一共有8年的时间。这8年呢，2000多天，每一天的日日夜夜。都是在坎坷煎熬中度过的。那李宗他这个命运呢，真的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说记挂有三起三落， 他这个可真不是，他这是一匹到底啊。那么，从这个地天带到天地痞这一卦呀，这两卦就演完了他所有的人生了。李宗做错过什么吗？没有。你说李宗做错什么了？你说他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是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就是在他的命运格局当中啊，被历史裹挟着啊，被所有的人情世故所裹挟着走。所以说我们不要抱怨啊，说我做了什么，他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今天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为什么会有那一个好报。人世间你不要问为什么，你问出为，问到只要你问出有为什么这三个字的时候，那你就是对人生的理解还不够深刻。人世间没有为什么，只有一个，就是应该这样，必须这样啊。那我还是我今天前天转发的那个啊，献给艰难的你啊，我就觉得人世间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李宗被处死的同一天啊，时任右相中书令的李祥道啊，因为与上官仪交情深厚，罢免了宰相职务，建为了这个司礼太常博。干嘛呢？管礼仪的啊，礼部的。朝中啊还有左庶吉，就是右丞叫郑钦泰的一大批官员，都被指控与上官仪有交情，或被贬谪，或被流放，全部被逐出了政治权力中心。李治啊，这时候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呢，与其说是与上官仪勾连朱杰，不是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呢，都是他李治自己的亲信，才会被皇后啊，通通的赶出长安。明知道如此啊，李治啊，无能为力，一点什么都做不了，他想保任何一个人都保不了。从武媚娘带着利刃班呢，走出这个内殿的那一刻开始啊，从李治被迫说出啊，说我呀都是上官仪教我这句话的时候啊，李治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他只能把天子的大权呢拱手让给武媚娘。为什么呢？因为他别无选择。咱这个时候咱们就谈一谈啊，其实李治啊何尝不把这个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你不想吗？就是他是一个皇帝，怎么能不想呢？他何尝不愿意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啊，自己的意志啊，统治他整个这个帝国呢？然而自从他换上这个封记以后啊，很多事情啊就不能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只要他想集中精力去处理这个百官奏事的时候啊，只要他想打起精神裁决事务的时候，这个病魔啊就随时随地的发作，一点也不跟他打招呼。你说要头晕目眩的时候，四肢就开始乏力了。在这种力不从心的时候情况下，他除了把皇帝这个权力交给皇后之外，还能交给谁？还是就像我上一集所说的，交给宰相，交给上官仪。如今的这个宰相啊，虽然一个个貌似谦恭，好像对天子唯命是从了，可一旦天子真把最高权力下放给他们的时候，假以时日啊，那么任何一个都是长孙无忌啊。为什么呀？人性啊。刚开始他想得很好，皇帝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忠于皇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皇权力还没给他呢。就像一个人，一个记者采访一个老农，说如果你有2000万你捐不捐呢？他说我当然捐了，我做造福社会吗？他说你有200万你捐不捐呢？他说200万我也捐呢，造福社会啊。这时候记者又问了，他说你有一头牛你捐不捐呢？老头说那一头牛我捐不了。记者就问了，说200万你都能捐，一头牛你捐不了吗？老农就说了，说200万我没有啊，一头牛我真有。那今儿这句话就在这儿，权力没有到手的时候啊，人格是如此的高尚啊，人格是魅力，那仁义礼智信全搬起来了。但是一旦落到他的手里的时候，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心思啊就全动起来了。为什么呀？人性啊。因为啊，我们奇门遁甲就是研究人性的，这个人性啊能够左右历史的走向。就是这个历史是什么造就的呢？是人性造就的啊。不要说什么是谁在左右着 这个历史的发展是人性在左右着历史的发展。当所有的人性啊衍生出啊都要跃跃欲试的时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叫打仗，叫战争。你看一下那个一战的时候，那萨拉热窝是不是巴尔干火药桶，那所有的巴尔干青年啊都是愤愤不平啊，都是十个不分十个不平八个不忿啊，都想摩拳擦掌，整个欧洲一言不合就要操枪，干嘛呀？要打仗啊！人心就这个样。再看二战啊，凡尔赛条约之后啊，整个国家没有一个是满意的啊，赚的盆满钵满的嫌少了，没赚着还想再赚，那干嘛呀？没大幅还要再打，直至把这个世界打得七零八落啊！整个柏林没有一间房屋，整个波兰被夷为平地。欧洲全人类付出十亿的代价的时候，哎，服了，这才换取六十年的和平啊！现在呢，我看又有点劲儿劲儿的了，又有点上劲儿了啊！又有点，因为二战那批人死光了，没有人再讲这些战争的残酷了。尤其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抗日剧是吧，把战争拍成喜剧片了啊！人对战争没有怕惧之情了，那么这个战争就来了啊！就像我们吃饱了饭了之后，忘了六零年了，忘了大跃进那会儿了，什么都忘了。我们去研究，马上我就讲到了黄巢的时候，黄巢进了黄巢之乱的时候，进了长安城的时候，一子而食啊，舍不得吃自己的孩子，下不去口，跟自己的邻居换一个，来你吃我的，我吃你家的，刚吃上几天饱饭啊，啥都忘了，历史啊。不会饶过谁的，就是人狂起来没边儿了，那就要往回找头啊，那就是这样子。高宗李治，睿智的皇帝，他能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了，他不敢把这权力放给大臣，为什么呢？因为他爸把权力放给了长孙无忌，最后什么结果呀？因为他最后就这个结果嘛，要都要不回来。今天他放下放给下放给。大臣呢？哪一天呢？下放给皇后，他不过是被架空了，他还可以颐养天年呢。杀了李宗一个，他其他的孩子还能活呀？下放给大臣，我的个乖乖，那就等于是把他的所有的身家性命全部交予外人，那还得了？哎，所以说各位不要不理解，不要认为李治是个窝囊废，高宁你也没招，你一点咒没有，因为你的孩子太小了。最后我还会往下讲，一直讲到他的孩子长大，他想传位给他的孩子，那也没传承。为啥？我你切定且听我下次娓娓道来，什么原因呢？一个字儿，命啊，这就是他的命。哎，也就是啊，在李治看来啊，即便他和武媚娘现在啊早已经同床异梦了，可是啊他们毕竟啊曾经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恩爱夫妻啊，即便他和武媚娘已经貌合神离了，可他们毕竟是一对生死与共的政治拍档啊。干嘛？现在我们没有爱情了，但是我们的政治利益还是目标还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有利共同体，就是我们的神将之间还有串联啊。更何况皇后啊给他生下了四个儿子，太子李弘啊，沛王李贤啊，周王李显啊，殷王这个李旦是吧。那么来日啊自己驾鹤西去啊，皇帝啊必然要把权力归还给太子李弘，对吧？到那时候江山呢还是李唐江山的，社稷仍然是李唐社稷，是吧？这样的结果总比让大臣大权呢移入到旁臣旁人当中的一姓大权，这个一姓这个权臣手里要好得多吧？搞不好是要改朝换代的。所以说，健康的恶化注定了高宗大太高宗天子的大权旁落，非旁落不可啊。那么他宁可旁落给皇后武媚娘，也绝不可能再给长孙无忌第二，因为他在他遭过长孙无忌的罪，那你说在。再让他儿子再遭罪吗？怎么可能呢？那么到那时候，他们夫妻，他们全家都会受制于这个权臣。到那个时候，想要翻盘，万般艰难了。 李治啊，固然知道这个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啊，在两全相害取其轻的情况下，这个是一个最不坏的选择。各位啊，人生不要认为有很多无数的选择啊！你现在你去回想一下你所做的那些决定啊，你说你当年你说你在上海没买房子，或者说你当年没炒股，我现在再回去你给你回一个时光机器，你窜回去，你还那么干？为啥呀？没得选。因为在我们的选择过程当中，我们那个选择也是被我们选择好的。人呢，你得接受宿命论啊！有的时候你走到哪一步，你都不要叫，为啥呢？这是我们的宿命。什么是宿命啊？宿命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改变啊，我们都不能做出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个像绕口溜了。当然了，在这场废后风波中啊，李治的表现呢，确实有些懦弱，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可是啊，与其说李治是在午后逼迫下产生的畏惧啊，不如说是啊，他在那一瞬间呢，察觉到了他废后的鲁莽，他没考虑到后果，因为李午后啊给他语重心长的谈完之后，他才明白了，他这招是个扯淡的一招，你把我废了之后交给谁呀？李午后就问他一句话，他就嗝屁了。你能不能理政？你不能，你说倒下就倒下，然后你把大权，你把我架空，对吧？啊，我把权力全交给，没问题啊。你想废我，就一道诏书的事儿，我也做不了主。那接下来咱俩夫妻咋办呢？咱俩夫妻就在后宫里等死喽。他一下子就认识到自己的鲁莽了。倘若真的把武后废了，那么李治啊，在这种病魔缠身的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把权力下放给宰相，如此一来，就能引发出武后所跟他所说的外姓掌权的危险呢。不是以后李有武李治蠢呢。那么，此外呢，让李治啊最终产生悔意、收回成命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在武后啊协助处理朝政这一年呢，他的表现呢确实无懈可击、可圈可点。甚至啊，比李治的本人表现呢还要好，更圆滑、更老成，具有政治智慧。既然如此，李治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自然会意识到啊，自己啊对魏国夫人的那种感情啊，可能已经伤害到了身为帝王的这个李治了，所以他不得不步拳大击。从这个角度出发呀，让李唐的社稷安全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升武后的权威。他为什么要废武后啊？不过是魏国夫人这点事儿嘛，说句不好听的话，自己的小情人被摆了一道，然后他吃不下咽，不是争风吃醋点事儿吗？但是这点感情的纠葛和帝国的大臣和李唐万代的江山社稷相比，算个屁呀，是吧？那么这么一想，他就不如说他什么，不如他说冷静下来了，意识到自己什么，自己是一个鲁莽的一个行为。同时啊，对上官仪呢，没有考虑到，就是你给人出谋划策，你得方方面面的考虑到。这个是我多年的一个从业经验。一般人来说的话，我们找到我的时候呢，就是一般都说身份比较好啊，比较高。那么一般来说，我们不开口，就是咱们琢磨啊，一点一点的琢磨透的时候，一般我们要沉淀。马上一个事儿，你就能给出一个结果，我们叫做即兴发作。即兴发作一定会有后遗症，那么这个是大忌。一定去要想，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呢，不能表态啊。比方说像张冠仪这种的话，所以说笔杆子嘛，对吧？那这里面和术士是没法比的。笔杆子一腔热血，皇帝找我，我这个机会来了，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事能不能做呀。如果这个时候上官职说："陛下呀，此事啊要权谋啊，要废后是大事，我们应该从长计议啊。"那么这时候，上官仪啊，什么都不说，说陛下呀，我们从长计议，待臣呢回家之后慢慢谋划。你即使不倒向武则天，你回到中宫，回到家以后啊，你给皇帝一个时间，就是让皇帝过夜。有的时候一定要人过夜，就是他躺在床上，比方说他今天说借你钱了，在酒桌的时候借你钱了，下午答应你的，那么你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再去问这个事儿。有没有变化啊？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尤其是下午做的决定啊，或者晚上做的决定，就是晚上喝酒时候做的决定，一般是不能算数的。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荷尔蒙比较高啊，但是不经两杯酒下去，或者是同一时间的一直情志所致啊，他就下决定了。第二天早上睡醒一觉，什么叫睡醒一觉？我们叫变卦，就在这。一般来说，睡醒一觉都会变卦。一想不对呀，我不扯淡吗？第二天早上变卦了，或者是到晚上回去跟他老婆一讲，他老婆叭叭叭几句话一点，哦，对，我呀，冒失。那么话说出来，这时候他叫反悔。那么，你上官仪啊，这么大个事，而且像李，这又不是一个魏国夫人，手中没有权力，那是武则天呢，干倒了长孙无忌，杀了多少人呢？然后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立客不立主的一个局势啊。那皇帝让你做主，你就做主了。拿着诏书，你就想写，你把自己当啥呢？所以说，这个时候上官仪最佳的做法就是，既不反对皇帝，也不反对武后，说从长计议。即使你要废后，我们也要从长计议。臣呢，一时之间呢，很难以找到啊，这个皇后陛下的这个问题，是吧？待臣慢慢的谋划啊。那么，给皇帝一个交代，回家去啊，老老实实躺在床上。自己细想想，自己也要过一夜想一想这个事儿能不能干。思来想去的，哎，全盘考虑一下，考虑完了之后，第二天皇帝啊一想一天或者怎么样，那么当天晚上武则天就会接到密报，那么就会质问皇帝，皇帝第二天就会反省反悔，那么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连找你都不找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看啊，皇帝已经改变主意。那好了，你睡觉。那么这时候的武则天非但不会找你麻烦，还要奖赏你，白白搭了一条老命下去。最后自己的老婆、小老婆、大老婆、小老婆，包括自己家的孩子，全女性为奴。刚出现了上官儿被抱进掖庭，男子全被斩首，分家灭国。尤其是地位高。我们说我们在讲奇门遁甲，在讲历史，我们是奇门遁甲呀。所以说我们在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不能做决定，尤其是别人当天晚上请你喝酒、请你吃饭、请你找你借钱，这个时候一定要说一句"我考虑考虑"，或者是即使我有啊，那么我也要啊筹措一下啊，待我筹措一下。你又不，如果说现在钱就在你身边了，你确实想借，你拎把箱子拎给他。借出这个钱，你永远不后悔，砸在那儿，放在那儿。那好了，你可以怎么办？凡是你要想把这钱再往回要的，那么你就必须要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再做决定。甚至呢，我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这个事情一定要再找一个人去商量，不然叫吉凶毁命。借出去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叫吉；睡觉时候感觉不对呀，我这有点冒失了，叫凶。一要钱的时候后悔了，人家不给，最后这互相要得到和要不到都做不成朋友，叫吝，互相的干嘛？互相的埋怨，这个阶段就完全就衍生出吉凶毁吝啊。那么上官仪啊就这样白白死了。反正啊，无论高宗啊李治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啊。总之啊，从麟德元年啊，麟德元年是个分水岭啊。从麟德元年的开始啊，李治的这个帝王的权威啊，就开始逐步的削弱了。在这场有惊无险的废后这个风波中啊，皇后武媚娘的这个势力啊，非但没有毫发无损啊，反而啊，借机啊，趁机啊，铲除了天子在朝中的一干势力啊，不仅转危为安，哎，反而啊，因祸得福啊，获取了更大的权力。那这个盘面就非常好看啊，那就是有惊无险的啊，那么就是刀兵可用啊。从此啊，从麟德元年开始啊，这个金銮殿上就不只有高宗一个人了，而是啊高宗啊与武后啊并列啊，满朝文武都能感受到帝国的权力正在逐步的向皇后啊转移，史称啊什么呢？就是美世氏啊。这个择后啊，垂帘于后，正大小啊，节欲闻之。干嘛呀？天子在前面坐着，刚开始还挡着一个帘子，所有的事情他全听到了啊。然后呢，最后啊，就与后来帘子也撤掉了，就和 坐了更大的一个宝座，二人位啊，就是现在的两人沙发，俩人啊，高宗坐在一侧，他也坐在一侧，干嘛呀？垂手而治，史称啊二圣。天子是大圣啊，他是二圣，就这么一个。一个二圣临朝的时代啊，就此啊掀开了大幕。这一年呢，武媚娘正好40岁。我们说了啊，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花甲子，70古来稀啊。那么在40岁的时候，不惑之年呢，武则天呢，一定知道她不疑惑，她一定知道不疑惑什么呀？攫取最高权力，她从来没有疑惑过。此时的武媚娘啊，就像一个浴火重生的凤凰啊，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啊，终于一种舍我其谁的这种气概和这种一览众山小的这种姿态吧，展翅翱翔于大鹏的这个权力峰巅之上啊。这个麟德元年呢，就是如同这场闹剧风波一样的，在短暂的喧哗与骚动之后啊，一切啊又恢复了原样。李治和武媚娘啊，这场冤家，看上去闹的这个比较凶啊，但是你要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夫妻叫床头打架床尾和，所以说夫妻的事不能掺和啊。没过几天呢，这俩人啊又是相敬如宾啊，就唯独是害苦了这一大帮啊忠于天子的朝臣呢。上官仪丢了脑袋，刘祥道罢免了官职，其他人或贬或罢或流放，什么也没捞着，辛辛苦苦赔上大半辈子赚来的这个功名富贵。所以说押宝啊这个玩意儿啊，你要深刻啊，你要细细的考虑啊，这样的教训呢太深刻了。为了汲取教训呢，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从此啊都当起了聋子和哑巴啊，不管你们夫妻啊是打是和，都是你们自己的事儿，犯不着我的事儿啊，有多远我是走多远。我们当臣子的说冒着杀身流放的这种危险去给你们夫妻俩掺和，咱掺和不起。所以啊，自此啊，二圣临朝之后啊，天下天下太平了啊，朝臣们一个个都学会了沉默是金，把高宗李治啊这搞得既纳闷是又郁闷。德宗2年啊，李治终于忍不住将宰相们问了，说隋炀帝啊拒见而亡啊，朕呢常以为戒，虚心求见呢，而今天你们为什么不进见了呢？底下的这大臣呢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心中冷笑，我给你进见，第二天我脑袋就搬家了，你媳妇就把我杀了，我给你进见呢，是不是？继续保持沉默。只有司空李绩啊一看没办法，大家都不回答，这晾着天子也不是个事儿啊，说迈出一步，说陛下你不有所不知啊，陛下所为啊尽善尽美啊，群臣呐、已无见可见的。那这话说的是吧，您做的太好了，我们呢挑不出任何毛病。你说这个李治一听啊，顿时是语塞呀、什么意思，这么漂亮话你这不说了跟没说一样吗？是不是？你是在讽刺朕还是跟我打官腔啊？李治啊知道这根本不是李绩的心中的真实想法，可是发生这么多不尽如意的事情之后呢，他还能指着李绩给他什么答案呢？说啥呀、说你老婆当政你应该把他废了，那回头你不得宰我吗？是不是？这一刻呢，李治心中啊不禁苦笑啊，这世事啊真他妈就像一场无可奈何的轮回。想当初自己啊屡屡跟长孙无忌提出这类的问题，老家伙就一直跟他打官腔，没想到自己费了9牛2虎之力折腾了这么多年，一心呢想在君臣之间呢营造这么一种啊进谏呢执忠臣这么一种从谏如流的这种良性的这种互动的这种局面嘛，可是到头来朝上啊还是鸦雀无声啊，连他最信任的这个老臣李绩啊也跟他打起了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哈哈语，你说他能怎么想呢？虽然郁闷呢，可李治也没办法，大唐君臣呢就在这种没有生气的沉默中呢苦苦的挨了2个年头。这个李治啊再一次忍无可忍了，又接连几次在这个朝中呢责怪大臣呢就是没有这个进贤才，就没有说话呗，说这个意思啊。宰相们闻言呢又对下一些眼，说扯，你这2年呢你媳妇的权力更大了，我们更不敢说话了。 最后啊，这个撕裂邵长伯啊，就是这个李安琪啊，于心不忍，皇帝太可怜了，李治就当成这份儿，才跟皇帝说了几句话，说天下呀未尝没有贤才啊，也不是啊群臣们敢于遮蔽贤才啊，只因呢近来公卿呢一有举荐推荐者呀，未获录用你就已经获罪了啊，所有啊人人呢这个都不敢说话了，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刚找着一个闲人还没等推荐呢，这人就犯罪了，你说我们怎么整。哎，这个李治再次语塞，官腔不好听可真话就好听吗？很明显呢，真话是更难听。得，李治这回算死了心了，从此啊不管是群臣进谏不进谏，高宗李治啊自己先保持沉默，算了，我也不吱声了。麟德二年的冬天，高宗李治啊酝酿数年的这个封禅大典啊就要举行了。这个封禅我给大家讲一讲喽，这个事儿啊，所谓的这个封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帝王啊祭祀天地的一种盛大的礼仪啊，据说在天皇五帝的时期啊就已经有了。古人认为泰山呢是天下最高的山，所以啊封禅呢通常啊在泰山上举行啊，也有不在泰山。干嘛呢？就是在泰山呢立一个祭坛啊，这个干嘛用这个祭坛来这个祭天，叫做封啊，就是封赏的封。于是于这个泰山旁边呢小山呢再设立一个祭地啊，称为禅啊。在古代中国呢，封禅呢，封禅泰山呢是这个太平盛世的一种象征啊，也是这个帝王功业功勋的一种标志。你说谁要到泰山上封了一下禅呢，那不得了啊，就是在中国这个秦始皇封了一把，这个汉朝的封了一把，你像那个李世民都没捞着封啊，为啥呢，李世民他没舍得封啊，他那也不具备。天子李治封了一把，这个宋朝的啊封了一把，其次的这个泰山封禅这个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贞观元年的时候，那就是说你必须有丰功伟业啊，就是这个你才能封禅，而且呢你都还得获得资格。什么样的资格呢，就是在我不说了吗，在这个唐朝之前啊，秦始皇汉武帝啊，这个汉武帝还有一个东汉的光武帝啊，但也是汉朝的了，几个少数自认为啊，当然你必须得自认为就是有丰功伟业。你看秦始皇统一天下了，汉武帝干灭匈奴了，是吧，光武帝刘秀是平了王莽，是吧，他觉得宗兴了，汉朝在我手中这个救回来的，要不然汉朝嗝屁了，对不对，那我的功劳多大，那记了。一直到贞观年间的太宗李世民曾多次有封禅的建议啊，但是一来是太宗呢体恤这个民力，二来呢是由于战事不断，说白了还是不具备这个条件，是吧，始终没有成型。高宗呢首次提出封禅呢是在龙朔元年，当时啊益州啊都上报借有这个见到龙的祥瑞，所以朝廷啊改元在龙朔的同时啊宣布于龙朔三年呢正月举行封禅，但随后啊因为高丽和百济的动兵呢终止了。在这里面我再插一下这个龙啊，这个你去查中国的典籍和史志啊，中国对龙的记载最早看到龙的啊，从有这个史志开始啊，就各地的有，尤其是在河南啊这个地方经常会有龙出现，像龙吸水的这种天象啊更是常见。现在龙吸水我们也能常见，专家们给解释成一种这个叫做气象学啊。那么在58年的时候啊，不是53年就是58年的时候，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在这个辽宁啊应该是营口还有一次啊这个龙啊摔到地上啊，大家都这么讲。那么我说一下啊，这个龙这个事儿啊还不能够，就是目前我们还不能够一棒子把它削死，就是说我们这世界没有龙。那么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因为这个龙不是说我在我们的这个，你不能用这种想法，就是说它就在我们的天上飞，就在我们这个大气层飞，没有这个没有。但是保不齐啊和我们的维度不一样，这种东西啊因为有人见过，而且呢有这么多的史志 去记载这个东西。我个人认为啊，哎，对，坠龙事件是吧？我个人认为啊，咱们民间的这些传说都不是空穴来风，你把所有的东西全打死也不行，是吧？那么这个，在这个龙朔里面，这个龙朔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四川、河南，河南登封，四川、河南登封、陕西啊，这个几个地方同时的，在就在同一天同时上报见龙了，啊。那么看见龙了之后呢，这个龙的图形样貌啊，同一天绘影图形，不看着了吗？那么当地的政府就请画师把这个图形全给画了。画了之后呢，同一天迁封以后啊，这个龙画龙画龙的龙形啊，就送往了宫中，几地的龙形一对比，一模一样。那么这个时候认为什么呢？认为是一种祥瑞。那么这一年就被称之为龙朔啊，龙朔就这么来的。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见龙这个见龙这个事件呢，还挺有意思啊。反正总是说吧，那一年没封上。那么德林元年七月呢，由于此前呢，唐军呢在白江口啊大破日本海军，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啊，成功平定百济啊，朝廷啊数次胜利的这个鼓舞，又再次宣布这个。这个龙朔三年的正月啊，封禅泰山，并命各地的这个都督啊、刺史必须于这个二年的十月齐聚于泰山脚下，命啊诸王啊会于东都啊，筹备啊封禅的相关事宜。这个封禅的这个要花多少钱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简单的给大家计算了人民币啊。他说。那个说每日点点就是说提前弄好了，跟梁山的这个石碑是一回事啊。这个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这个唐初的这个政治格局呢，和这个后世呢还有不同啊。这个我倒是认为啊，这个因为龙这个事儿啊，我倒是认为啊，这个。有的时候民间的传说呀，不能说，也不能讲这个全都是瞎扯淡啊。那咱活着也没啥意思了，对吧？你全唯物的话，咱也活着也没什么意思。那生活多无趣啊，对不对啊？咱们怎么也得给这个生活啊，在为我们的这个天地人呢、啊，再增加一个深度，一个纵度，是吧？我们活起来才有劲儿，是吧？你说你这么一个扁平面，你说我们活着二维的空间，你说我们活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咱们怎么也得给自己一个希望啊。甭管这个希望真假，我现在甚至来说，你要真明白了，这个希望是真假，我们都不管啊。你给我一个就行了，就完了。你说你这直接就给我一个扁平面了，是不是？我死完之后啥也没有了，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能看见的东西，所有看不见都不存在。我这个乖乖，那你告诉我活着有啥意思啊？是不是啊？那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那我觉得这个人世间嘛，怎么还有点意思吧？还有点这个文学趣味吧，对吧？那我还是言归正传啊，封禅这个事要花多少钱呢？要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啊，要达到千亿之多啊，非常的费钱。对于此次盛典呢，那么武则天呢赞不赞成啊？武则天把脚丫都举起来，绝对赞成。为啥？因为他要祭天嘛。因为这不仅呢是对他参与朝政以来的所获政绩的一种高度的一种肯定，而且啊。可以极大提高他的政治和个人威望。封禅大典呢，主要啊是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祭天啊，就是祭这个昊天上帝啊，就是天子啊，由天子完成；二是呢祭这个帝皇，这个叫做禅礼啊。按照古代的惯例呢，两种祭礼呢，皆由天子行出献礼，再由公卿呢举行亚献和宗献礼。换句话说啊，自古以来。封禅都是男人的事儿，古人没有资格参与，就算皇后啊，也只能在一边看热闹。对此啊，武后那肯定是深感不满了。于是啊，在麟德二年十月，武后啊毅然上表，对封禅的旧衣提出批评了，说了，他认为啊，既然典仪规定啊皇后配享祭地之礼，而又令公卿代行，实在是啊与礼不合啊，因此他郑重地要求高宗啊，至日啊，我妾身啊要。不需要人带啊，我直接就需要祭，我让你们带啥不让你们带。 那么对于武后的要求啊，高宗当然不敢不答应。当天他就下了一诏书啊，宣布啊，在首山啊，在这个射手山举行的这个祭礼，这个祭地的典礼部分啊，由皇后举行压线礼啊，由越国太妃燕氏，就是越王李芬、李贞的生母，还记得吧？就是唐太宗这个嫔妃群当中呢，就是现在还唯一一个还能活着的这么一个人，举行这个啊宗献礼啊，就是这两个妇女啊，给这个举行这个献礼啊。那么你说句实在话，就是那个李治不答应行不行啊？李治不答应不行，我就告诉你啊，李治说我不，皇后你这个提议我不能答应，不行，为什么？因为如果李治不答应，武则天敢把他那个大印呢、啊，就是皇帝的印玺啊，晚上的时候啊，给他从龙床上拽下来，让他拿着手按在这个印诏书上。李治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主导权了，皇后说什么就是什么。由女性参与并主持帝国最高典籍的祭祀大典，这个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头一遭，也就是。从三皇五帝一直传到唐朝，这上五千年来啊，唯一的一次。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历史，武则天呢此举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就是后人再有祭奠，比方宋朝，他们再封禅，那么皇后祭压线礼也没有，不但空前，而且绝后。我就觉得武则天这人啊，是从其他空间穿越来的。如此的创举折射出来的政治意义啊，当然就不言而喻了。它标志着在武后啊，在大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啊，已经上升到了一个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并且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撼动了。麟德二年10月28日，高宗李治啊，与皇后武媚娘携文武百官和六宫的嫔妃，浩浩荡荡从东都洛阳出发，前往泰山。整个仪仗队啊，前后绵延数百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那是红旗招展，那怎么说呢？是吧？说列营制幕啊，这个整个原野全部都布满了营帐啊。东至高丽，西至波斯，包括突厥、天竺、日本、新罗、百济等各国的元首、酋长和使节，也都率部啊尾随同步出发，苍穹障目啊，驼马牛羊啊，冲刺着荡落落，如此的重容。可谓是空前绝后，盛况空前，亘古绝今呐！麟德三年正月初一啊，庄严隆重的这个封禅大典呢，在泰山正式举行。典礼啊，一共举行了五天。初五，高宗在这个朝觐坛上接受了文武百官和四仪军长的朝贺。当日啊，下诏代赦，改元为前锋啊。同日宣布文武百官凡三品以上者全部加爵一等，加爵不是赐官啊，是干嘛呢？赐了一个爵位啊，比方说以前给你500担的米，现在给你加100担啊，就这意思。四品以下的官员节的晋升一级，哎，这个就太高了啊。四品的话直接进从三品了，这就很美了。自从那咱这么说的话，那这官也愿意去封禅是吧？封完之后直接给我提一级，那太美了。说自从大唐开国以来，所有的官员呢均通过考试啊，考政绩升至五品和三品。那你要是想升三品和五品呢，你必须有天子主持裁决。可是这次封禅就开启了范阶的先河，从此啊，冗员官员多了，以致高宗晚年的时候啊，穿四品的这种朝服的官员呢多如牛毛，极度泛滥。这个也是为后世埋下了一个崩塌的一个伏笔啊。乾封元年呢，这个正月的这场封禅大典呢，无疑啊是武后一生当中啊最辉煌的记忆之一啊。站在这个首射山上呢，高高矗立在这个祭坛上啊，武后啊仰望着这个清明正澈的天穹啊，俯首着俯瞰着这苍茫大地，一种啊蔑视天下、指点江山的豪情啊，那肯定是在他的胸中，那是奔腾激荡啊。那一刻，武媚娘呢，仿佛听到了这个上天的一种召唤，这个就是她的宿命啊，这个就是她的未来，这个就是她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嘛呢？要做的事儿。 所以说啊，我们如果能够搞清楚咱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啥，哪怕像武则天这样目标明确、必取一物，那么咱们就没白活啊。为了这次封禅呢，让武后对权力、地位、尊严、威望的如此啊，这些事物吧，有了更为淋漓尽致的体验嘛，同时也更加深这个庆典的这个高度啊。大典进程的过程的这个过程中啊，许多大臣呢不约而同的发现了这个皇后啊，这个40岁的这种身姿啊，这种神采啊，那真是有一种这个前所未有的这种激情啊在燃烧，而且呢无限精力的充沛啊。那在这种满面红光的场景之下，那天子李白李治的这个脸色是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苍白。人们呐，不禁打了一个天大的问号。你说这谁的庆典呢？啊，是这个脸色苍白的男主角啊，还是这满面红光的女一号啊？是不是？此次的封禅呢，武后啊，除了享受到无上的权威带来的巨大快感呢，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这个额外收获啊，那就是借机啊，除掉了他的这个情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提前呢讲了这个。今天呢，我们提前呢讲了这么一个武后的封禅啊，讲到这儿，那么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呢，我们暂时呢，就讲到这儿，因为咱们提前了10分钟，因为本人呢还没有吃饭啊，所以我们在准备晚餐。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武媚娘所开启的这个这一朝啊，尤其是她这个。废了唐昊以后啊，建立了这个大周以后，那么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什么样？就是给中国文化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呢？就是他为了他能坐稳他的这个江山，他采取了一个酷吏政策，这个在后世对后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文化和政治制度建制啊，这个。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影响，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同时呢，为中国人的这个人性啊，把中国人的人性推向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影响啊。那我们不深谈这个问题。其次呢，武则天呢开辟了又武则天的这个贡献在哪里呢？就是她的融合性啊做得比较好，爱罗织锦融合性做得比较好。但是我从反过来讲，如果一个新皇帝，比方他儿子上位了，未必比他做的差，因为武则天是一个女性，在这种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与这个政治体制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她所做的付出，所付的代价必然昂贵。比方说，她为了扳倒皇后，她杀了她自己的孩子；比如说，她要上位干倒上官仪，干倒这个长孙无忌，她做了很多很多违心的事。他要当皇帝，杀了不少的有志之士、有能力的人，压灭了国家的舆论体系，就是在你想这个直言进谏就别想了。那么，这个都为后世啊埋下了一个深重的一个灾难。那么，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反常的事物，如果能够成就，他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度高昂的，非常非常的高昂。比方说，有些不合人性的体制一旦上台，那么给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无以复加的。那么像武则天这种的话，那么打个比方，如果不是出现这么一个人，其他一个男人或者怎么样的，那么他所即使是他所搞这一套的话，他也不会付出这么样的代价。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代价。好，今天呢，我们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儿。今天呢，主要的一个几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呢，这人生的这个命运呢，这个挫折，这个复杂性啊，是超越我们这个想象的。你像李宗啊，你像上官仪，你像长孙无忌，你像武则天，你像纳兰，就马上我们要讲的这个纳兰氏，等等等等这些人生，有的出世夭折了，有的将相王侯了，有的这是呼风唤雨了。有的尘埃落定了，有的穷途末路了， 是什么造就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研究勤奋奖的一个原因，一个背后深刻的一个基底。为什么呢？因为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我们跑不出去这个宿命。好，今天的奇观历史画唐朝就给各位讲到这里，再会，祝各位身体健康，工作顺利。